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的薄饼，我们同龄主的身体，本来我们都是支离破碎的一群人，是基督帮我们连接起来，用他的爱来连接我们。本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大一样，虽然我们都是人，但是神把他的生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同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弟兄，是姐妹。我现在请我们的弟兄姐妹跟你周围的人讲，弟兄如果是弟兄，如果姐妹就是姐妹，姐妹感谢主，神爱你，好不好？跟你周围人讲一讲。这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是讲以弗所书中的关于教会的教导。那今天呢，我们虽然这个经文不是从以弗所书出来的，但是我们仍然是来讲教会。我们上一次通过 email 告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特别呢来讲一讲我们教会当中不是有一个那个事工原则嘛。那弟兄姐妹知道，教会成长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教会需要有一个规章。那我们都知道哈，制度不解决问题，但是没有制度问题也解决不了。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就是个美国哈，制度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向往一片自由的国土。来到美国以后，我们知道美国自由不等于说没有制度，所以美国有很多的规章，有很多法则，很不错。但是不是这个法则，这些规章就让美国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呢？然后我们说不可能。你看美国的问题不是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制度是需要的，但是制度是第二位的。美国第二位总统叫做 James Adam， 他讲我们美国的民主啊是为那些有信仰的人来设立的。如果你没有信仰，他说搞这个民主是搞不通的。这是 James Adam 讲的，同意不同意那是我们个人的问题。但他知道，如果你没有信仰，没有个道德基础，光有制度不解决问题的。所以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圣经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制度是必要的，但是第一位的不是制度，第一位的是什么？是人。因为人要遵循制度，人要设立制度，人比制度更重要。所以没有一个很好的人，赞美的制度不解决问题的。看看美国你就知道，当然没有一个制度更糟糕，是不是？你看那些独裁国家，他没有制度。所以没有制度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明文制度，但是背后还有制度的，就是几个人讲话算数，那叫独裁啊。所以在教会里头，我们按照神的教导，我们来思想建造主的教会，实质就是建造人，对不对？那人是第一位的，没有一个敬畏神爱神的心，有再好的制度教会是建不起来的。但是有个爱神爱人心，如果没有一个合乎圣经的制度和规章，这个教会也是建不起来的。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服侍，遇到和教会很多事情的时候要做决定，该怎么做决定呢？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样让弟兄姐妹来参与呢，什么个合法的合乎神教导的一个 channel 来做决定，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教会为了这个建造主的教会，教会有一个有一个施工原则，一直是放在我们的网页上。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在看这样的一个规则，很多弟兄姐妹提出很好的建议，很感谢主。我今天讲什么呢？今天不是讲这个规章的本身，这个规章里头哈，第一部分是讲信仰声明，信仰的宣告。你说在一个教会的一个规章里头，他为什么有信仰宣告呢？不是就有一本圣经就够了吗？对不对？那为什么还有信仰的宣告呢？信仰的告白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哈，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规规矩矩，按着秩序行。我们照着神的教导来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教会，合乎神心意的教会。这规章制度是必要的， 但如果没有圣灵在你的更新，规章制度是捆死我们，绑死我们，让教会变得非常的冰冷。所以我们就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同时让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合乎神心意的一个规章。那么为什么有信仰的宣告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哈，有人说有一本圣经就够了，等会我讲到快结束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在美国有很多的异端他是读经的，像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他不是不读经的，到你家去传教的时候他带一本圣经的，是不是？但是他不按照正义分解着你的道。作为一个正统的教会，合乎上帝心意的教会，他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信仰的宣告，告诉你我们信什么，这个信是不是合乎圣经，是不是合乎正统。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讲一讲我们教会为什么要有一个信仰这样的告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要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1节到14节。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来读哈，如果没有的话你按照这个上面来读啊，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14节。好，大家翻到了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我为这福音封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交给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所听的那些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谢谢你，通过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向我们显明你爱我们，你的爱长阔高深，远远超越我们所能测度的。巴不得你的圣灵把你的大爱常常浇灌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明白你的爱，尝到你的爱，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乃至在我们的灵舍当中，靠着你给我们的刚强能活出你的爱。主，你为我们破碎，你取代我们里面的支离破碎。主，你为我们成为贫穷，还要取代我们里面的贫穷。主，你为我们变得如此的软弱，死在十字架上，让你的软弱成为我们的刚强。主，你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让你的光来取代我们里面的黑暗。主啊，你让成为我们的平安，是取代我们里面的不安。主啊，我们谢谢你，也爱了我们，求你的圣灵抓住我们，逮住我们，让我们跟从你，让我们晓得我们是属于你的，也让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建造你的教会，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我问弟兄姐妹，如果你去一个教会，你来找教会，你去一个教会啊，是什么因素？你什么东西在吸引你？你去寻找的最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比方你来到洛城教会，你为什么要来洛城教会？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教会，你为什么来到一个洛城教会？那其中有一样东西来抓住你的心。那有人说我找朋友啊，有人说找朋友来教会的，这没错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人是需要友谊的，我们人生下来就不是孤立的个体，我们需要友谊。但你找友谊不一定到教会来，对不对？有好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友谊，找到朋友。有人说我寻找一种温暖，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温暖。但是仅仅找温暖也不一定来到教会，教会是有温暖，但不仅仅是为了温暖来教会的，是不是这样？因为好多地方给你温暖的，不是吗？那有人说我是寻求帮助的，神帮助我啊，朋友有人帮助我。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很多社团帮助你的，在美国这种社会里很多社团可以提供帮助的。所以你到教会来主要吸引你的究竟是什么呢？ 当你在教会待一段时间以后，你越来越明白，如果你只是寻求友谊，友谊有一天会破裂的，你会离开教会。如果你先寻求一种温暖，将来有一天发现这些人在一起不一定常常让人觉得温暖，你可能离开教会了。你寻求帮助，将来有一天有人是爱莫能助，他不能帮你，你可能又离开主的教会了。那究竟在教会中什么东西吸引你呢？是什么？神在这儿。如果神不在这儿吸引你的话，你来教会跟去一个世俗的团体没有什么区别，过了一段时间你就会离开了，因为他不能满足你。因为人怎么能满足你？你说我这个人我怎么可能满足你？你的太太都不能满足你，你的先生都不能满足你，一个牧师怎么能满足你？一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怎么能满足你？就是上帝来满足我们。所以来到教会，我们是遇见神，来寻求神，来敬拜神。那最重要是什么？没有上帝的道，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神。那一个教会他信什么最叫荣耀？他要知道他所信的。如果一个教会他都不知道他是所信的是什么，这个教会就不叫教会，只是一帮乌合之众。他不知道他是什么，他们连 identity 都没有，他们身份都没有。所以一个教会要自己知道的第一点就是知道他知道信什么。保罗在这儿讲的，我知我所信的是什么。你知道你所信的吗？那这个很重要，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儿讲的时候，第一点保罗讲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有些人遇到一点苦难就倒了，有些人呢以福音为耻，他不知道他所信的是什么。我有的时候想想我们中间教会弟兄姐妹，你想想看，有的时候我们的里头哈，相当的脆弱，夫妻两个吵一架就说我不信了，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种事情？我不信了。有些儿女不听话，没有按照你给他设计的人生道路去走，我又不信了。我生了病，时间一长，好像上帝没听我祷告，又不信了。我们的信仰脆弱不堪，这不叫信仰。所以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从个人的层次上，你要明白你所信的是谁。作为一个教会更要明白，如果一个教会不明白他所信的是什么，这个教会不叫教会，一帮乌合之众。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信什么呢？弟兄姐妹，很重要。第一个是什么？我请大家一起跟我读，我信上帝，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第一条我们要信的。我今天给大家 summarize 一起总结一下，我们信的是什么，牧尘教会信的是什么，这群人在这儿干什么。那这个很重要。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知道有些人这个是知道的啊，我信神啊，我信神，我信神没有问题。你知道啊，像我这种年龄，我们中间很多有这种年龄的，我们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陆来的哈，知道文化大革命啊，台湾、香港啊，其他地方来的弟兄姐妹可能知道这个词，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跳舞的哈，我们跳中子舞，是不是？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还会跳，还会唱很多的革命歌曲哈，其中有一首《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大家还记得吗？啊，记得啊，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嘿，就是好。你说为什么好？嘿，就是好。他不跟你讲理由的，对不对？就是嘿，就是好。如果我们信仰耶稣基督哈，达到这个程度的话，也蛮可怜的。为什么要信仰上帝？我就是信仰上帝，信仰上帝好，好就是好，好什么？你不知道你所信的是什么。所以圣经上说，我知我所信的很重要。你信道，信道，你要知道什么是道，你为什么要信这个道。基督徒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稀里糊涂、很愚昧无知的人。我就是信啊！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我相信第一个，我相信的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万有是被他所创造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宇宙不是永恒的存在下去的，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它有个起点，时间有个起点，时间是他造的，空间是他造的，生命是从他造的，上帝远在时间空间之前之上，这是独一的真神。你知道我们人间好多中国的人相信这个民间宗教，拜个树啊，拜拜妈祖啊，拜拜关公啊，你知道吗？他都不知道神是什么，他都不知道，神只是被造物的一个东西，很可怜呢。基督的福音不是讲这个东西，是讲万有之前，宇宙还没有的时候，还没有时间的时候，上帝是他是亘古长存者，他创造了万有，他说有就有了。所以现在 读圣经呢，几千年来圣经从来没改过一个字哈。起初神创造天地，那现在才知道了哦，天地真的有个起源了。你知道我们中国老夫子们，天地怎么来的？天地是很多年前有两股气，阴阳二气交乎而成，清气上升为天，浊气下降为地。我们老祖先想的很简单的，那这阴阳二气从哪儿来的呢？这个阴阳二气为什么有交互作用呢？他想也不想。圣经上说，时间空间还没有开始之前，上帝就在那儿，他是独一的，他说有才有了宇宙。那说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有神呢？保罗说不要着急啊，你就想想就知道了。保罗说啊，二十节罗马书第一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其实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保罗说知道有没有神，不是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还就是好，不是这个意思。说你思想一下，你用脑子思想一下，看一看这个宇宙，看看上帝创造的这一切，你就知道有一位神，你知道他的神能和神性。你想不信，你还没有借口。那圣经上是这个意思。那你说我怎么知道？弟兄姐妹，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创造了万有，留下许多他智慧的痕迹。我记得大概是20多年前，我在中国有很多地摊，我们中间很多人知道地摊。我在街上地摊上看到一个小的这个书签，书签上面有几句诗歌啊，诗很美。他说：“伊丽莎里头有天堂啊，伊丽莎里面有世界，一朵花里面看天堂，五线放在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间收藏，好不好啊？”很美的，我当时不知道是谁写的，那后来慢慢我就知道了，原来是英国的一个诗人写的。这个诗人叫 William Blake， 布莱克，是个基督徒，是一个神秘主义诗人，他的信仰极为敬虔的，非常虔诚。我们读也读过了，伊丽莎里面看世界，一朵花里面看天堂，这是诗人的一种幻想。那今天的物理学告诉你哈，伊丽莎里面有一个世界。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中间很多人是学物理的，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学物理的。你知道一颗沙里头，一粒沙，我们很多人到海边去度假，沙是不足为奇的，多少沙？就一粒沙，一粒沙大概我看了一下哈，大概有100个微米那么大，但是有100万的原子构成它。那每个原子，它有它自己的一个世界。原子的里头有质子和中子、电子，是不是？那这些东西，它里面告诉你哈，这个原子里包含了一个巨大的能量在里头。以色列一个科学家叫做 Gerard Schrodel， 他说啊，任何一颗物质哈，任何一颗的物质，小小一点点，它里面含的那个能量，可以把34个 billion 克的水可以烧开，不但烧开，可以变成蒸汽。一粒小小的沙子里头含的能量，你不敢想象有多大。那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个沙子就是个沙子，什么也没有。你知道它里面的原子有多少？原子里包含它的中子、质子有多少？电子有多少？所以布莱克说，一粒沙里面有世界。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以后，我们就问，是谁把沙子搞成这个样子？那你问自己啊，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说信上帝就是好，就是好，还就是好。你知道上帝创造的每一样东西极为奇妙。你想要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我查了一下，一个细胞里面含的信息量有多大？10^12彼此的information， 这多大我是搞不懂的。10^12是多少？多少？我不知道，多大？而且说这个细胞里头啊，有一个叫高科技工厂一样， 就是一个小的细胞里的一个高科技工厂一样，在你的里头，它里面呢有很好的运输系统，有很好的呢这个分配系统，有巨大的呢一个信息图书馆。我看到以后我也很惊呆了哈，一个小的细胞哈，一个小的细胞，它里含的信息量有多大？他说有三套大英百科全书那么大的信息量。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见过大英百科全书？我想很多人都摸过，对不对？我查了一下，今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已经变到多少啊？变到多少册了哈？现在一套多少册？我们中间有没有 idea？ 大英百科全书现在已经变到30册了哈。参与这些编写的人，其中有110位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些科学家们写的，参与写的，已经是30卷一套。那现在呢？他说三套这么大的信息量，就包含在一个小的细胞里头。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很多人搞自然科学的弟兄姐妹，我们心相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不仅仅是要往花大面上喊一下“我信，我信”就行了。你思想一下，你寻找就寻见，你抠门就给他开门。多年前我在 Princeton 的时候，我们神学院里面有一个神学研究所，有一个研究所，你知道他的他常常请一些世界上一流的科学家，还有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来演讲。我记得有一天他请了哈佛的一位教授，这个教授我想我们中间有些人可能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叫 Owen， 叫 Owen Gingerich。 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那个旭勇弟兄可能知道哈，旭勇他搞这个东西的，你知道他当时在哈佛的时候，他是成为他是一个天文学教授，有时是科学史的教授。那他是史密松尼安的那个太空物理研究室的这个高级的天文学家。他很有意思，他那天来演讲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东西放在桌子上面。那我们不大懂了什么东西，他说这是一块釉啊。他说在这个宇宙里头很妙，他说宇宙妙得很。他说有的元素很重，有的元素很轻。他轻的元素呢很多，重的元素不多。他说全世界精子的含量哈，到目前已经被挖掘出来的精子大概有多少？你知道多少吗？全球哈，这么多年挖出来的精子有多少？你知道多少吗？差不多就这个比这个稍微这个方还不如整个建筑群大，就这么多。但是他体验的钢呢多得不得了，他说啊，在美国6个小时产的钢，就比这个整个建筑群都要大。它钢远远大于这个金子，金子占的极少。但那天晚上他讲的不是这个东西，他讲一个什么东西呢？他讲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他讲他的这个他和他同事之间有一段很好的这个交往。他其中讲的有些东西呢，我想我到这儿念一念给大家听哈。他说啊，他在我们这个星系的里头有4种原子，这个普遍的。第一种是氢，然后是氦，然后是氧，是碳。氦原子的碳原子聚合在一起成为氧。那这个东西我们科普常识我们知道一点，是不是？他特别讲到是什么东西呢？他讲啊，最妙的是碳和氧它里面有一种核共振的这种结构，氦子的共振结构。他知道我们这些人不大懂，他讲什么叫共振结构啊？你知道有些隔长架声音很好听，是不是？那爆发力很强。有人说某某一个大的著名的隔长架，他唱歌的时候能把9杯给人震碎。有人说不可能，他说完全可能的。说他们的摄影师里头每头要震碎很多杯子，怎么震碎的呢？他说你的光这个声的声幅跟声量达到有机的和谐，达到一定量的时候，他说可以把这个杯子给震碎的。他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在这个核子里头啊，碳和这个氧的里头呢就有这种共振结构。它这种共振结构如果不存在的话，我们今天在这儿没有一个人能活下去的。那这是下面他讲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啊，氦跟碳核子聚合就成了氧，但在氧核子当中共振层若低于 0.5%， 那么氦跟碳的原子聚合就不可能了。它如果哈，碳黑子中的共振层低于 4%， 碳就不能存在的。 它如果氧核子中的共振层仅仅高于 0.5%， 它碳很快就转化成氧，那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碳，所以我们这儿没有个人能活。讲了这么多，我想我们也不懂，很多人都不懂讲什么。他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呢？他说他在哈佛啊，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名字叫做 Fred Hoyer， 我们中间搞物理学的人可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是他和他另外一位朋友叫 Willie Fowler， 他们共同发现了海雷赫共振现象。过去呢， Fred 是不信耶稣的，是不相信有神的，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信。可是他发现这个共振现象以后，他突然明白了，这个世界有一个 intelligent designer， 有个智慧的设计者，否则的话，这么一点点差距，我们全都死光，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这儿。所以他改变了他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我讲这些例子哈，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不断的讲下去。这讲什么？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不是像唱文化大革命那种歌曲一样，嘿，就是好，就是好，嘿，我就是信，我就是信，不是这样的。上帝给我们留下许多创造的痕迹，这个宇宙的规律是谁创造的？是他那儿来的。所以我们相信有独一的一位真神在这个地方。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是佛教徒，你知道达赖喇嘛讲过一句话，达赖喇嘛说我们是佛教是不相信有一位创造作造物主的，他不相信的。佛教相信什么？相信有个因缘法则，因缘法则，什么东西都是因缘在一起的，因果链放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一位造物主，这个因缘法链是哪儿来的？是不是？因为什么？你想想这个问题。所以我说，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要信的。那将信这个以后，第二个我们要信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一起来。第二个，我信，一起来，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葬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和死人。这讲什么？我们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痕迹。所以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迹是明明可知的，就是眼不能见，但就是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中间从事科学研究的各种研究的，都思想神，都寻求神，神愿意向你开启。但是仅仅相信一位神，弟兄姐妹，不够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没有基督就没有教会，没有基督就没有圣经，没有基督弟兄姐妹就没有教会。就基督是教会的核心，教会所传讲的就是基督，我们这些是接基督的门徒。就基督是什么？这是我们要明白的。如果一个教会不传讲基督，传歪了基督，扭曲了基督，这不叫教会，你错了。你信道不懂什么叫道，要知道所信的是什么。那基督是谁？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基督，我们就乱猜乱想上帝像什么，每个人都在猜想上帝像什么。以前我们在这儿弟兄姐妹还知道，在台湾有人告诉我说他拜的是个狗，一个狗还抽烟。人不是真神就是拜偶像，想象的神应该是这个样子，神应该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就是搞这个东西。那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不知道神是什么样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上帝他不但在那个地方，他爱我们。十字架为什么有十字架？没有十字架，没有一个人能处理罪的问题。罪不是教育可以解决的。我们常常讲，觉得人受的高等教育了，他不应该是那个样子。某某人受高等教育呢，犯那个罪以后，觉得这个什么这么好教育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弟兄姐妹，人的罪性跟你的教育没有直接的关系。 只不过说犯罪的方式不一样，罪行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我在想到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知道哈，在过去哈，我恨一个人，我该打人的时候该怎么打？用拳头，对不对？用巴掌，对不对？这是过去我们打人的方式。那后来呢，我们开始有贴，有铁浮现了，发现了有铜了，我们开始用刀子了，对不对？我们可以用刀子捅对方，是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打人了，对不对？但是后来呢，你发现哎，中国人很聪明，哎，发现了砒霜。大家知道砒霜吗？有没有见过砒霜？放到水里能不能看见？那看不见的，那更厉害了，更聪明了。发明砒霜的人是很聪明的，是不是？那用砒霜的人还知道这是砒霜，是不是？他可以杀死人了。那现在呢？我们不用砒霜了。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用铜？大家有没有见过铜啊？我是不知道什么叫铜，没见过。可能很少人有人见过铜，也很少人拿到这个铜，是不是？制毒的东西，不是有一个受高等教育的博士吗？对不对？用铜毒死了一个人，是不是？有人说：“哎呀，犯罪的人怎么可受这么好的教育，拿到了博士哈，还能做这种事情？”所以跟你受的教育没有关系的。不是说我办的高等院校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拿 PhD， 这个世界就没有罪了。你错了，罪在你的人性当中。没有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的罪，没有人能救我们的。罪在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回到上帝那儿，没有办法回到上帝那儿，意味着什么？你生命是没有什么一个，没有一个目的地的。向上看，没有耶稣，我们不认识上帝；向自己看，没有耶稣，我们摆脱不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向前看，没有耶稣，我们都不知道生命的终点在哪儿，你活着的目的是在哪儿，你都不知道。每个人的结局就是死亡。所以基督福音告诉你，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然后告诉我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将来从那里将来要审判死人和活人，没有一个人不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以后我再讲这个问题。好，像这个以后我们第三个信什么？我信圣灵啊，圣经上讲过这样的话，很多圣经也这样的教导在这儿。圣灵，上帝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就是生命的灵，是上帝的灵赐给我们。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耶稣是耶稣，跟你没有关系；上帝是上帝，跟你没有关系。大脑归大脑，所相信的跟你的生命没有关系。所以我信圣灵，圣灵是上帝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心灵就像一个田地一样，我们的心像一块田一样，有什么样的种子就种出什么样的一个庄稼，有什么样的种子它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圣灵是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它是灵，它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真的悔改得救的那一颗籽，圣灵在那儿工作了。圣灵把耶稣生命的种子，上帝的生命的种子放在我们的里头，他在里头耕耘，他在里头浇灌。只要你不压制他，你跟圣灵同工，配合圣灵，顺服圣灵，圣灵在我们里头，我们生命就慢慢的旋转起来，跟过去不一样。我们前两次讲到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问题：我们里面的人多么的脆弱，是不是？我们里面的力量多么的弱，你的怒气你都不能控制，你的苦毒你不能控制，你的失望你不能控制，你没有这个力量摆脱它。说圣灵来了以后，把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的生命所转化，说圣灵在我们的里头。圣灵像什么？圣灵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基督举了一个例子，基督说你看圣灵哈，就像风一样，风也是看不见的，但风过去以后，你看树在摇摆，你看不见风，但是看到风在你生命当中经过的时候，风的结果你看见的。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好像不了解，但是圣灵在你生命的工作结果你知道的。你里面开始有圣灵的果子，你里面多一点爱，多忍耐，有了和平啊，这是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然后呢，我信圣尔公子教会，教会是上帝所设立的，没有教会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计划，不知道上帝的道。这是教会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圣徒相通，意思说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头。我信罪的赦免， 我现在身体复活，我信永生。有一个朋友就说，哇，耶稣来了，我们只要接受就好了，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弟兄姐妹，这是神设立的一个法则。神的创世之道很简单，很简洁，神的救赎之道也非常的简洁。有一个从事物理学研究的一个弟兄，他讲过一件事情，他说你看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啊，美丽简洁。他说你想想看呢，爱因斯坦当年他搞研究的时候，他不是搞了一个著名的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是不是 E 等于什么 MC 的平方，是不是这么一个简单非常简洁的公式，可以把宇宙那种宏伟那种复杂讲得相当的清楚，是不是所谓的质量，这个物质跟能量相互的统一和转化，就这么工程师方程式讲得多清楚。上帝创造这个宏伟，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把它表达出来，简洁美丽。他说搞数学的人你就知道这个方程式美，你知道这个美。上帝的救赎之道同样简洁美丽，信就得永生，不信得不着永生。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就弟兄姐妹，我上面讲了这么多，基督讲了这么，圣经上讲了这么多，这都是我们所信的。所以来到教会要信道，要知道你信什么，这有根有据的道，有上帝来的道。如果一个教会不传讲这个道，这个教会就不叫教会了。这是我们教会为什么要有一个施工的原则。第一部分就是讲我们所信的道，第二部分呢，信只是开始，守道是第二步。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他信道容易，守道难。凌晨小步啊，凌晨小道，步步艰。他跟我讲这么一个打油诗哈。啊，信道容易啊，我信耶稣了，我信了，是不是真信？你问自己是不是真信？他信道容易，守道难，守就很难了，弟兄姐妹，是不是？有的时候你的家庭不和了，那也挑战你的信仰；别人对待你不公正了，也挑战你的信仰；试探诱惑来的时候，又挑战你的信仰。怎么守道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层次当中，守道很重要。你不读经，你不祷告，不参加团契生活，你不参加敬拜，谈不上叫守道。你知道，可你不守，很快就流失了。在教会上，我们常常遇到这种事情，是不是这样？就守道非常的重要，信道容易，守道难。那在教会这个层次上来讲，我们怎么叫守道？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弟兄姐妹晓得这是什么吗？这是2000年来教会信仰的一个基本的纲要，我们叫使徒信经。所谓的信经就是所信的，在拉丁文里头讲 credo 就是我信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所信的内容，刚才我所讲的就是这个。我把刚才的内容简单的讲了一遍，让弟兄姐妹，一个真正的教会他信的道是在这儿，这是个框架。你离开这个框架，你的教会就不像教会了，你可能去了一个乌合之众的地方，或者去了另外一个团体，它不叫教会。所以这个教会是叫使徒信经，是教会必须信仰的基本的内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我信圣灵，我信生耳公子教会，我信圣土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问弟兄姐妹，问你自己，如果你说一个基督的门徒，如果这些纲要你都不明白，你不信的话，说明你还不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教会不持守一个基本的信仰纲要，这个教会就不叫教会，你也不应该就加入这样的一个教会。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你走错了路，有了永恒的危险。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这样的。我请弟兄姐妹哈，明白在教会里头什么叫正统的信仰，什么叫合乎上帝旨意的信仰，有两点我不要忘记了。第一个，它是不是圣经所讲的。刚才这个使徒行经哈，据说哈是有12个使徒一人讲一句讲出来的，因为当时有很多的异端开始在攻击教会，那使徒们说什么是正统的信仰，他们一个人讲一句，那当然是没有这个，这是一种教会的一种传说。但是保罗和彼得的门徒叫 Clement， 非常早他已经开始讲述这样的内容。早期教会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一旦受洗以后，你一定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然后训练这些门徒，就根据这样的内容来训练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所信的，我们要持守它。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合乎主心意的信仰？第一个 Biblical， 是不是圣经所教的？如果不是圣经教导的，它不是神的道，是人的发明。在古代有很多的异端，很多的邪术。那有人说，哎，那现在不是说摩门教也拿圣经吗？耶和华见证人会不是也拿圣经吗？所以第二点 historical 很重要。教会第一个要 biblical， 第二个要 historical。 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徒先知把神的道代代传下来，一代接着一代，你不可以改变的。你吃湖南菜是你的自由，你吃上海菜是你的自由，你想吃什么都是你的自由，但是教会没有这个自由。教会必须从神那儿领受真理，持守真理，传讲真理，这叫教会。如果没有这个，教会不像教会。教会不但要相信高举圣经，同时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如果不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教会也不像教会。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使徒行径就像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哈，就像什么，就像你学英文的时候那个语法一样。我们中间还有老妈妈在学英文呢，很了不起哈，老妈妈在学英文，还要考到美国的这个公民。你学英文的话你知道的，你可以怎么讲都可以，只要你合乎语法，是不是？ I love you， 好的，这是英文。I loved you， 这是英文。 I am in love with you， 这是英文，对不对？怎么讲都可以。但是你说我想怎么讲就怎么讲，让我讲 You I love， 是不是英文？你说 I loved it you， 是不是英文？也不合乎语法，你错了，你知道吗？你想怎么讲是你的自由，但你错讲那就不合乎圣经道。在圣经里头，如果你所传的道，如果所持守的道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在这儿引导你，你是错的，你是错的。这是基本的真理，不能改变的真理，几千年来代代相传，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从神而领受出来的，这叫耶稣基督的道。可是人们觉得说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所以我们重新来搞一套，那不叫教会。这是我们教会为什么有一个信仰的声明，是告诉你我们在这儿信靠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从使徒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我们持守它，我们传讲它。但是有的时候在福音里头你发现了，在神的道之外还有一些文化的陪衬品。打个比方说，圣经里头讲了，他说你们彼此相爱，说耶稣给你洗脚，那个洗脚呢就是一种文化的陪衬品。什么意思呢？当年巴勒斯坦人穿鞋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都有皮鞋还有袜子哈，那个时代人就穿一个像我们现在什么样的那个凉鞋一样，到处都是脏路，我们哪有这个水泥路，马路没有啊，所以他们穿的鞋都是很脏啊，所以常常要洗脚，那么臭的脚，那么脏的脚。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彼此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今天在教会当中你持守上帝的道，那自己的文化的配成品你可以改变的。今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一定要洗脚，对不对？不一定要洗脚，我们可以帮助别人呢，是不是？有人搬家，我就知道好多弟兄姐妹去帮他搬家。那有些人像生孩子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帮他去烧饭， 那这叫彼此洗脚。你不要恪守这个东西，说我们要洗脚，就是我们现在人要洗脚。其实弟兄姐妹，那个不重要，其实洗脚也是蛮好的就是了哈。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大家彼此洗脚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不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在150年前在中国，如果你要给女人洗脚的话怎么样？怎么样？你能给女人洗脚吗？150年前在中国会怎么样？会骂死你，女人的脚是不能摸的，是不是？在那个环境里头，你说我一定要实现这个洗脚，不必要嘛？那不是一个福音的本质。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洗，可以不洗，那这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啊，我只随便讲一下，这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施工原则上面的那些信仰告白。啊，第一节我们为什么讲怎么来解释神的话语，按照真意分解真理的道。然后呢，我们讲圣经，我们想高举圣经，然后我们相信神，然后我们相信天使、万有的起源，相信罪，相信救赎、家庭。我们为什么加上一个家庭？为什么相信家庭？今天这个世界，家庭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家庭解体，社会就崩溃，文明就会瓦解。但圣经告诉我们，家庭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把这个写进我们的这个信仰的生命里头，告白的里头。然后讲教会，然后讲基督的再来，是完全按照代代相传的那个信仰来纪念我们的这个信仰告白，没有一句不从圣经而来。好，最后一点，我们讲信道，然后我们讲守道，那第三个是什么？是行道。不行道，教会也不像教会，我们不能经历神，对不对？如果你不经历的话，光光大佬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可是你跟耶稣基督从来没有见过面，是不是？但这儿有两个弟兄两个问题，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如果你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也守不住你所信的道，更行不出你所守的道。理解非常重要，明白非常重要。你知道人的这 intellect， 人的这种自信跟情感是分不开的，跟你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明白的一多，你理解的一多，你的感受也就不一样。我跟我太太在家里讲开玩笑，我说我像我这么大年龄，我们十多岁的时候，那家乡唱戏哈，唱那个我们安徽人唱那个叫什么，黄梅戏。我们之前很多人唱那个京剧啊，其中有个段子。就是那个陈思美啊，要杀这个秦香莲，大家还记得这段子吗？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看起来好像大家不知道嘛，知道不知道？陈思美当官了，嫌弃自己的老婆不好看，很贫穷，重新找皇帝的女儿，是不是？那后来就派人要杀这个秦香莲。你说这个舞台啊，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怎么表达出来？那前面是秦香莲在跑。后面呢，陈思美被人马在追，在舞台上的时候，陈思美那个秦香莲在前面唱啊唱啊，我在下面就着急啊，我说这个下面拿着刀在杀你了，快走啊，求求你快走。可是下面呢，秦香莲不慌不忙还在唱唱唱唱，你知道吗？这叫什么哈？你不懂京剧的人，你感受不到这个戏所带来的那种心理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样？你不懂呀，但是一个懂啊，是票友，你懂京剧，你懂荒谬戏，怎么样？是折磨还是享受？是折磨还是享受？你享受嘛，对不对？像我们现在的孩子们，有的孩子你不懂他的摇滚乐，你听了，哎呀，这个东西太刺耳了。他懂，他很享受，所以你理解他，你才能经历他，享受他。神的道，你不知我所信的是谁，也谈不上去守道，更谈不上去行道。好多人到教会来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嘿，就是好就是好，这没有用的。你必须要明白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持守我所信的是谁，然后活出我所信的是谁。那保罗怎么劝他们？保罗说，大家先给我读哈，你从我所听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你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也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常常守着，牢牢守着，没错，谢谢提醒，这很重要，紧紧的守着， 守着，一定要进行守着。前面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什么叫规模？我们中文翻译成规模，意思是说这个道纯不纯，它有一个 standard， 有个标准在这儿，不是想怎么讲就怎么讲的。你没有这个自由，教会没有这个自由，因为教会要从神而领受这个道，它有一个 standard 在这儿。你脱离这个 standard， 这个标准，它就不是神的道。但是仅仅到这儿不够的，他说你必须要用信心和爱心守着，靠圣灵守着。我今天没有时间，说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守道，你不经历神的道，这个道离你仍然很远。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所信的是什么。为什么教会有公约？除了信仰告白以外，是告诉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立志按照神的话来遵行神的话，活出神的话，不仅仅是讲一讲听一听而已，我们愿意在一起把生命的道能活出来。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教会公约在里头。好，请弟兄姐妹知道回去再看一看这样的一个教导。好，让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是你用你的圣召召了我们，在基督里爱了我们，帮我们带入你荣耀的教会当中，让圣徒之间能彼此的相通，彼此的相爱。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牢牢地守着我们所信的，在这弯曲卑劣的时代，让我们成为明光，照亮周围的人。就更求主你的灵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在爱心和信心当中来守着你的道，活出你的道，让这个教会成为荣耀的教会，来彰显你的圣名。主啊，因你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和姐妹，我们有病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主伸出你的手来施行你的医治。我们寻找工作的主，你给我们开门。我们心灵中正被黑暗缠裹的主啊，求你的光照进来。我们里面四分五裂的主啊，求你的完整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我们里面下沉的主，你托起我们。我们里面发昏的主，你唤醒我们，让我们常常来到主你的脚前。生命的主啊，你照了我们，你救我们，如今你养育引导我们，愿我们常常活在你的爱中，愿你的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的教会也不再一样，让我们按照你的道来治理你的教会，好让你的教会能荣耀你的圣名。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讲六个字，大家记得吗？第一个字，两个字是什么？信道。第二个呢？守道。第三个呢？感谢主。